主，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每次每天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警醒我们。主，求你每天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存记在心。更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能够守住你的道，让我们能够将来进入你的安息。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我们分享了第三章，第三章呢，神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就是，像在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一样，将来有很多很多曾经喊过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进入他的安息。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信，不是真的信。那么在第三章的第十二节，对弟兄们，就对我们今天的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发出了一个警告，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从这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到了第四章，实际上继续这样一个主题来向我们发出警告。那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们既蒙留下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会有人似乎是赶不上。前面提到了免得，这次又提到免得，那么就是有可能有的人可能就会失败。既蒙留下又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把这个安息的应许给了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有的人可能赶不上。那么这赶不上什么意思呢？赶不上就是失去，被淘汰，这是原文的意思。就有的人可能会被淘汰，所以才提醒我们要畏惧，要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被淘汰。今天好多弟兄姊妹真的很谨慎，说一句话很谨慎，办一件事也很谨慎，为什么？有畏惧的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在进入他安息，我们前面分享过，进入他的安息，神的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有份，就是三章十四节说的在基督里面有份。那是 说的明白了，那就是将来是得救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有畏惧的心，否则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淘汰。所以这条路上是真实是在练进的一条路，练的过程其实就是在淘汰的过程。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他们，那就是赶不上那部分人。因为传福音给我们，也给他们，像给他们一样，那就是同样都听到福音了。凡是喊主啊主啊人，都是因为听了福音而信主的，同样信主了，同样喊主啊主啊，同样听到了福音，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无异呢？无异是没有作用。他们听见了福音，每天也在听道，也在读经，但是这些道对他们没有作用。为什么没作用？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调和呢，就是合拍，像协调，能够拍打起来。信心，这儿再一次提到信心。同样在做事，同样在听道，同样在服侍，但是没有信心。不是靠着信心去做，而是靠着肉体的行为，所以这个不能调和，这是赶不上的原因，就是没有信心啊！这再一次提醒我们。第三节， 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安息，因为这是一个神的非常重要的应许，我们真的信，我们一定能够进去，这是神答应的，神说话一定算数。那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安息。那这句话意思就是，神的应许一定是会兑现的。有的人因为信会进入，但是有的人不信，断不可进去。他不信就是因为进不去，他们进不去就是因为不信。这次提醒我们，那么什么叫信心？圣经懂得多不一定有信心，会祷告不一定有信心，在神面前服侍多不一定有信心，奉献的多不一定有信心，甚至有些牧者，甚至有些神学家，圣经懂得很熟，也接着讲课，也甚至也在写书，不一定有信心。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很有名望的牧师到一个教会讲道，这是在疫情期间讲到呢，讲的过程当中，从头到尾讲的特别的让人受益。为什么呢？他一直在讲，在疫情期间，我们不要靠任何人，不要靠任何东西，我们就单单靠神，靠神我们就可以胜过去，我们有信心就可以胜过去。讲的很好，但是最收尾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句话：你们要去打针去，你们要去打疫苗去。那我讲完以后，如果是这我听到以后，那这个牧师他其实他在前面是不知道在讲什么，讲的是似乎是很对的，是确实很对，但是最后一句把自己全否定了，靠了半天是靠还得打针去，那么这个信心就不是真的信心。所以这个真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依靠，完全的靠神，把自己的肉体的东西都要拿去，这才是信心，这样的信心才能可以进入神的安息。下面第三节接着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成全了，成全就是已经完成了，在创世之初神的功已经完成了。这个功是指的什么呢？就是第四节要提到的，论到第七日，有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的功。那么什么完成了，什么成全了？神的安息成全了。那么这一处呢，就是很明显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二节，创世纪第二章的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我在一开始啊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当时想，我说神这个造物造了创世创了六天，是不是累了，神累了才安息呢？后来神读的，神不会累啊，不会因为这些累啊，他话一出口就成了，那显然不是神自己所造的做工做的累了他安息。那从今天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安息是为人预备的，一方面是神为人做一个榜样，另外这个安息是神为人预备的。这也提醒我们说要安息歇了，神说是歇了他的功，是其实让我们真的要歇了自己的功。我们歇了自己功不是说我们离开这个离世了就歇了这个功了，不是的，我们仍然在做工，但是我们在做工过程当中，我们不是靠肉体，而是完全交给神来依靠神，这就是卸了我们的功，这就是进入神的安息。那进入神的安息就是不靠自己，完全的信。所以我们读圣经从就是通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做那件事情它的意义所在。神做每一件事，这个圣经里面所写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事件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有神的心意在里面。那么他要向我们显明什么心意，我们读整本圣经才有可能来明白。 所以这一处我们就知道神安息的意义是什么。也就是说神啊，在创世之初他的安息就已经为人预备好了，那个时候就预备好了这个安息了，我们值得我们去进入，那现在我们就是进入的过程。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前面是神是应许我们，但是又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他们指的谁？他们就是前面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可能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这话非常的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你说这个进入安息这个过程，那完全决定于我们还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并不是像天主教还有个炼狱啊，活着时候不咋地，那么死了以后，那些他活的后代为他买个赎罪券，就这些死去的人就可以进去，完全是违背神的这个真理。这儿说的很清楚，是自己要进入的，别人不可能替代的。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再次告诉我们，有进的，有不能进去的，说明神的应许不是空的。那些进去的人可能说，神的应许是空的，说话不算数。但是有的人就进去了，那些真正信的人就进去了。那听见福音，因为不信，同样听见福音，但是不信从，不相信神的话，不得进去。不相信神的话，就是前面印在镜像印在心的，不听神的话。当我们读神的话的时候，有些神的话责备我们时候，我们心里面本能的反感，当别的弟兄姊妹劝的时候我们反感，那么我们就要考虑我们这个是不是真的听神的话。真的听神的话，那么好，我们认为好的话也听，我们认为说责备话我们仍然也要听，这才是真正听神的话。所以我们看到安息是神为所有的人预备的，但并不是人人都能进去，这个很清楚。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又限定一日，在大卫的书上，这个一日是什么呢？就是今日。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我们分享完跟第八节一块分享就很清楚了。那第八节说，若是约书亚已教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弄到安息日，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就是今日。那么下面第八节说，如果约书亚已经教他们得了享了安息，后来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假如说，也就是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入了应许之地，进入迦南地，是进入一个短暂的安息，那不是一个最后的安息，不是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安息是后面在大卫书上又限定一日，这一日就是今日。今日就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那昨天已经过去了，昨天我们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都过去了，明天还不知道，我们只有抓住今天这个机会来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从这儿来看，其实天天都是安息日，我们天天需要在神的里面，在基督里面。从这儿来看，就是大卫在约书亚之后，那么约书亚所讲的这个安息不是最后的安息，是后面在大卫书上所写的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日神又给定了一天，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 那今日就有机会。昨天我们可能行得不好，但是今天我们有机会。第九节，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那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不是世界大众的那个安息啊，世界大众让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为圣日，就是今天的周六。但是这个安息不是世界中的安息，也不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那个短暂的安息，而是神在创世之初就为所有人预备的那个永恒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为所有人预备，但是真正为谁存留？为真正信神的人存留。那真正信神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真是感恩，我们还有机会来得享安息，神为我们这些信他人存留。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咱这次强调，刚才我们分享过这个歇了自己的，进入安息的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进入神的安息，我们在基督里面就是歇了自己的功。我们虽然在做，我们仍然在做工，但是我们做工不是靠我们的肉体，这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完全靠神。我们不用使力，你看我们虽然做事，我们不要那么出力，神给我们出力。我们虽然在征战，神替我们征战，这多好。但是我们好多时候宁可自己征战，不愿意让神替我们征战。所以我们要真的要歇了自己的功，要休息，在休息，在安息在神的里面，就把自己当成一器皿，让神来使用，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务必，我们必须，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们一定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怎么竭力呢？那就是今日听他的话，不是说哎，今天算了吧，今天我这个明明知道得罪神的事，今天做了吧，做完来认罪悔改，明天我们好好去做。不是这个，这个叫不是今日若听他的话。所以竭力进入，竭力的过程就是今日听他的话，免得有人学那不幸从的样子跌倒了。连续几次提到免得，如果是我们今天不是竭力进入那安息，我们不是今天不是竭力去守神的道，那很可能就会跟那个不幸从的人的样子一样，会跌倒，会赶不上。那神反复的提醒我们，那跌倒就是不竭力的后果。如果你今天是不是努力的，不去努力去守神的道，而不是竭力的去听神的话，那可能就会有这样的后果啊！竭力的是把死都用尽了，不保留的，毫无保留。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些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刨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道就是上面说的，今日若听他的话，就是神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进入安息。那可见神的话是非常重要，我们这都知道。所以我们不仅要读，不仅要听，而且要思想，还要进到里面，把神的话化成我们的生命，真正用心竭力的行出来，这才可以。不是神的话听听就行了，懂了就行了，最后成为一堆知识而已。神的话不是用来搞学术的，神的话是用来忠心的。十三节，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都能够辨明， 就是在神的话面前没有一样可以隐藏的。那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跟前都是赤裸敞开的。神的道就是 主耶稣自己。那今天来说，我们读神的话就是跟我们主耶稣有关系的。所以这儿很清楚，就是神的话可以显明谁才是真正信他的人。所以我们说，如果说哎，我们信主信主，我们嘴上说信，但是我们手里面做是不满神喜悦的，那这不是真正的信，故意犯罪更不是真正的信。我们一方面我们是信神，当别的弟兄姊妹用爱心劝我们的时候，当我们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反感讨厌甚至是敌挡，这不是真正的信。所以神的话 一出来，那就把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信显明出来了。其实从十二十三节我们自己可以来信查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们真正的信那是要谦卑的。别的弟兄指出来的时候，我们先冷静下来考虑一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我们竟已经有一位升在高天坐在天父右边的耶稣基督，他是我那个大祭司，他是我们和神之间的那个唯一的最完美的尊宝，那我们就应当持守所承认的道。我们守住，这是要守了，这是竭力进入的要做的。前面大祭司我们分享过，在从麦基洗德，我们下一章可能就会分享。那么在律法里面，第一个那么大祭司就是亚伦。那么亚伦也好，他的后代做的大祭司也好，那么都是人在神面前的一个代表，在神面前代表人。但是地上的这些大祭司，他们都有各自的限制，因为本身就是罪人，他不完美。但是主耶稣不受限制，他是无罪的，他代表人直接就到了父神面前，这是和其他地上祭司是无法跟主耶稣比拟的。所以主耶稣才是神和人之间的一个最完美的尊宝。就像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节说的，提摩太前书的二章五节就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尊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因为主耶稣他无罪，他是神又是人子，所以他才能够担当真正的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尊宝。这儿其实十四节说升入高天的尊荣大祭司，就是神儿子的耶稣，再次把主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显明给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在神面前每天为我们带到来保守我们，我们所尽的责任那就是要持守所承认的道，把真理持守住。所以说真理我们一再分享，对弟兄姊妹都知道真的不容易。别的不说，就是随从世俗这一点就可以淘汰好多人。这个春节马上就到了，我们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面前是逃不掉的课题。怎么办？这个世俗节日又到了，要持守，要持定。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他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他有完全的神性，也有完全人性，他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人，他也经历过我们人所经历的一切，只是他没有犯罪。他经历过，当我们经历过以后呢，别的弟兄姊妹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完全能够理解，我们完全能够有感同身受。所以主耶稣他理解我们的难处，也理解我们的需要，他也有能力帮助我们胜过这些软弱，因为他是神，他是能够体恤我们的。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这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凡事上都受过试探，跟我们是一样的。也有主耶稣以人子的身份来经历我们经历的一切，只是他没有犯罪。主耶稣也受试探，所以受试探不是犯罪。我们今天有时候一提到某些弟兄姊妹都在试探当中，我们就说，哎，他又犯罪了。我们可能不在这下结论，受试探不是犯罪，但是如果在受试探的过程当中顺从的试探，那个撒旦一引诱，那就跟上走了，这个就是犯罪。第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主耶稣做了我们的大祭司，在神面前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靠着这一位完全的神又是完全人，靠着这耶稣基督，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要害怕，这是神又一次对我们的应许。我们靠着他就可以胜过一切的试探，无论撒旦怎么来试探我们、引诱我们，我们只要靠主耶稣一定能够胜过。所以坦然无惧的到神面前就可以来感谢他、来赞美他。到神座前干什么呢？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为要得连续，得连续就得神的保守，得神的神施恩，蒙恩惠，那神给我们的一切恩惠，特别是救恩，做随时的帮助。这个做就是和合文译的，就是不好理解。其实这个做译的不是很恰当，原文的意思就是进入。原文的意思，这个进入随时的帮助，也就是得到随时的帮助。我们只要到他的施恩座前，我们寻求他，我们就马上就可以进入他的帮助。随时随地，这是神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应许。前提就是要持定所承认的道，凭着信心。啊，这边第四章我们就分享完了。第四章其实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只有相信，真正信的人才能够进入安息。人如果是不是凭着信心跟从神，不管听了多少道，不管做了多少事，不管在神面前是怎么摆上的，都没用。所以是我们的信心其实就是一票否决，没有信心一票否决，别的都不用看。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安息是神为所有的人在创世之初就预备好了，为所有的人存留的。那第三个方面，那只有真的持定神的道，凭着信心，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最后进入神的安息。那么什么是真信心？神的道就可以检验我们。在希伯来书是特别好的一卷书，我们越仔细的读，我们越看到神的心意，看到神的这个字里行间，神的一个召集啊，就是劝我们，让我们持守，不要到时候赶不上，免得。 我们真的这条路上真的要持守，这条路不好走，但是我们真能够放下自己，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而是完全靠神走起来，来没那么难。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